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13讲，我羡慕可想亚伟的愿语。
诗篇84篇第2节，我羡慕可想亚伟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你会切切盼望每天亲近神，每周敬拜神的时间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诗篇84必然引起你的共鸣，因整篇诗篇从头到尾都在表达诗人对神殿的渴慕。84篇1到2节，万军之亚伟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亚伟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诗人渴慕神的殿，因为神殿代表神的住所，神同在的地方。诗人渴慕神的殿，因为他渴慕与神亲近，与神同住。诗篇84是可拉后裔的诗，除了诗篇84以外，还有很多大卫的作品也不约而同地提到对神殿的渴慕。诗篇23篇第6节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亚伟的殿中直到永远。由此看来，对神殿的渴慕不仅是诗人的特征，也是所有属灵人的记号。诗人对神的殿极其渴慕，甚至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。诗篇84篇第10节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旧约记载神殿守门人的经文不多，其中一处详细记载了看门人的职责的，就是在历代志上9章26到27节。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，各有紧要的职任，看守神殿的仓库。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，是因委托他们守殿，要每日早晨开门。这些神殿守门人有几个特点，他们是利未人，住在神殿的四围，担任守殿的要职，负责每天早上开门，晚上关门。另外，历代志下也提到另一职责，就是掌管献给神的礼物，发放献给神的供物和制圣的物。诗篇84是可拉后裔的诗，作者是否负责看守神殿之门，以致有感而发呢？诗篇84没有介绍背景的小标题， 所以我们对这些细节以及他的写作时间无从知晓。有圣经学者则认为诗篇八十四篇第十节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这句话不是在表达字面的意思，而是在表达诗人内心谦卑的态度。无论如何，站在神殿中看门和住在恶人帐篷里，这两幅图画显然是两个强烈的对比。诗人宁可站在神的殿中看门，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这也显明了诗人热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所以他渴慕成为公义的神的仆人。站在神殿中看门的不是达官贵人，而是专门负责开门关门的守门人。在世人眼中，守门是卑微的工作，不值一提。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，这些利未人属于无产业族，虽然如此，他们却能够住在神殿的四围，是服侍神蒙福的人。既然诗人最大的心愿就是住在神的殿中，那么谁才配得领受这个福气呢？诗篇八十四篇三到四节用两种雀鸟把答案阐明。诗篇八十四篇三到四节：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，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出乎意料，住在神殿中的并非珍禽异兽，而是微不足道的麻雀和燕子。其实诗人选了这两种雀鸟，为要表达一个重要的原则：只有卑微的人才能住在神的殿中。这种人看到自己卑微无能，所以便全心全意投靠神。因此八十四篇第四节说，这种谦卑人是有福的。还记得一个朋友说，曾经有燕子在他家筑巢，他不喜欢燕子住在他家，因为燕子会把地方弄脏。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采取行动，把燕巢清除。从那时起，燕子就再没有飞回来住了。虽然人不一定欢迎这些雀鸟在自己家里栖身，但有个地方是可以让它们筑巢、搭窝、养育雏鸟的，那就是神的殿。这位接纳麻雀和燕子的是万军之耶和华。诗篇八十四重复称神为万军之耶和华。八十四篇第一节：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。第三节：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。第八节：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十二节：万军之耶和华啊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真正认识神的人都明白，神是统领万军、战无不胜之耶和华。难怪面对亚兰军兵的时候，伊丽莎毫不惧怕，因满山都有神的火车、火马围绕他。同样，当人们拿着刀棒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也毫不退缩，因他随时可以求神差十二营多天使来营救他。诗篇八十四篇第三节说明神是看顾麻雀的神，这教导贯穿整本圣经。新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说，连卑贱的麻雀神也不忘记，更何况是我们呢？路加福音十二章六到七节：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 到底一只麻雀卖多少钱呢？马太福音10:29说，两只麻雀卖一分银子，即一只麻雀只卖半分银子。而路加福音说，五只麻雀卖两分银子，可见麻雀被人贱卖，买得越多越便宜。圣经重复说明，既然连不值钱的麻雀神都纪念，更何况我们呢？在神眼中，我们比麻雀贵重得多。不但如此，神对我们的关注无微不至，甚至连我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。每次洗头梳头，我们都掉头发，我们头发的数目连自己也不知道，但神却一清二楚。神爱的无微不至，可见一斑。虽然投靠神的人必定蒙神看顾，但不要假设他们就事事一帆风顺，事实往往相反。这些人必定会遇到困难，但因着信靠神，他们经历到神把患难化为祝福的喜乐。诗篇84:5-7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锡安朝见神。到底流泪谷具体是什么地方呢？不同圣经注释、圣经词典有不同的看法。总的来说，流泪谷可能是指巴勒斯坦某个山谷，也许是朝圣者所经过的一个山谷，也可能是指属灵干旱困苦的经历。毋庸置疑，渴慕神殿的人必定会经过流泪谷。但可喜的是，他们能够经历到不一样的结局。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什么是秋雨呢？在巴勒斯坦地区，夏天是干旱不下雨的，到了10月底、11月初便开始下雨，就是秋雨。及时的秋雨非常重要，因为雨水滋润大地，软化干燥的泥土，有助于农夫撒种耕种。住在神殿中的人必定会经历艰难的日子，如同土地经历干旱一样。但只要我们继续倚靠神，遵行他的话，神必定给予及时的帮助，就如他及时降下秋雨，使流泪谷焕然一新，满载神的祝福。诗篇84使我想起一位老弟兄的见证。老弟兄年少时父母相继去世，剩下他孤身一人。老弟兄没有成家，除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和远房的亲戚以外，身边就没有亲人。晚年时得了肺癌，在77岁那年动了切除肺肿瘤的大手术，手术后因肺水肿，之后又再动第二次手术。刚进医院的时候，因身体不舒服，痛楚难当，老弟兄经常向护士要止痛药，但护士不给他，他就向护士发脾气，使护士很不高兴。一天，护士威吓说要对付他。老弟兄知道情况不妙，便马上祷告神，也向护士道歉，却遭到对方拒绝。到了凌晨2-3点，护士叫工人拿水给他，并吩咐他马上喝下去。幸好当时有另一个男护士在场，男护士立刻上前阻止，又向上级投诉女护士的所作所为。第二天，医生向老弟兄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便说院长也知道了这件事，还说院长会处罚有关人士。当时老弟兄是插着喉管的， 但他忍着痛楚为女护士求情。老弟兄体会到护士们工作压力大，女护士之所以讨厌他，都是因为他态度不好造成的，所以求医生不要采取处分。听到老弟兄这番话，他们都感动得流泪了。从那以后，护士对老弟兄的态度也改变了。纵然在住院期间面对严峻的考验，老弟兄选择承认过错，靠着神以善胜恶。在孤立无援的时候，老弟兄向神呼求，神便垂听他的祷告，借着男护士及时救他免受伤害。如今老弟兄已经去世，但他的生命见证了诗篇84的真实。每当想起老弟兄的经历，我都深受感动。神实在是倚靠他的卑微人的盾牌。如诗人所说，诗篇84篇11-12节，因为耶和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啊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我做一个总结，诗人渴慕神的殿，因为神殿代表神同在的地方。诗人渴望在神殿中当卑微的守门人，事实是只有看到自己卑微无能，全心投靠神的人才能住在神的殿中。这种人必定蒙神看顾，即使走过流泪谷，也必定能够经历秋雨之福，满载全谷。
亚威我的主啊，求你吸引我心，在你面前上伏，与你与你相近，因你欢喜。
亚威我的主啊，
亚威我主啊，
求你带领我心，因为你是我的磐石，神经上按你大能坚定我一生，紧紧追赶你心意。
亚伟我的主啊，亚伟
我的主啊，
我的主啊，
求你柔软我心，
主耶和
紧紧追赶你心意。